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燃亮的一生继续为你播读钟爱华传，欢迎收听。上一集为你讲到，钟爱华和妻子很快融入了当地的宣教事工，其实远在家乡的他的朋友也被他感染和影响着。这不，科尔泰勒夫妇也来到了清江浦。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十二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1917年4月，一对与钟爱华年龄相仿的美国夫妇来到了清江浦。身材修长、深色头发的科尔泰勒曾就读于长老会协和神学院，而当时钟爱华正在医学院上学。他们那时常常谈论宣教的事。达尔后来娶了范尼·布莱德·格雷厄姆·莱克辛顿牧师家的女儿吉米叔叔的外甥女为妻，并且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小镇做牧养教会的工作。当年钟爱华在去西雅图的途中，火车曾在这个小镇停留了5分钟，两人有短暂的见面。分别的时候，钟爱华对科尔说，回头在中国见吧。科尔后来评论说，送别宣教士对一个人的生命有巨大的影响。5个月后，科尔本人也来到中国，他被指派负责清江浦的南校。泰勒夫妇抵达清江浦塔尔伯特的住处时，刚好是深夜。他回忆道，第二天早上，弗吉尼亚和钟爱华从医院赶过来和我们共进早餐。我还记得50多年前的情景，就好像发生在今天一样。他们两人是那样的开心，既专注又富有想象力，而且对人充满了爱。还记得钟爱华当时说，我今天已经做了3个大手术。对于偶受思乡之情困扰的钟爱华和弗吉尼亚来说，泰勒夫妇的到来好似从故乡吹来的一阵清风，因此对他们特别的欢迎。身在美国的朋友虽然答应会为钟爱华夫妇祷告，但很少会给他们写信。钟爱华有一次向朋友抱怨说，我很好奇你是否真的知道我们的近况。钟爱华的母亲每周都会给儿子写信，而且确实关心儿子的近况。钟爱华的父母和弗吉尼亚的父母都为自己孩子所从事的工作而骄傲。1918年，弗吉尼亚的母亲去世，钟爱华母亲对于儿子的事工有很大的祷告负担，她发起了一个祷告小组，每周二下午聚集，一起为教会的需求祷告，更主要是为远在中国的儿子和他的同工们祷告。 钟爱华每周在给家里写信的时候，都会记着有这样一个小组，他们会知道信件的所有内容，因此在写到一些较为隐私的事情时，他会插入下面内容请勿当众阅读，或者下面内容可继续读给大家这样的话。钟夫人的牧师威尔伯·库萨博士说，钟夫人似乎将所有的宣教士都看成自己的儿女，为他们的安全和工作进展操心。她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好像这些宣教士都是她的老朋友一般。她还经常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杂志、文章，天天为这个国家祷告。钟夫人不只会想到宣教士们可能遇到的危险，同时也能体验到他们生活中的快乐，比如他们第一次去枯岭度假的经历。所有在中国、印度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的西方人，每年都会去山区驻扎一段时间。在印度，夏季炎热的天气是对健康的巨大威胁，整个印度政府从总督以下的官员都会在炎热的夏季去喜马拉雅山避暑，而华北平原夏天的憋闷也同样令人难以忍受。即便1917年雨季及时来到，阻挡了干旱，天气依然非常的炎热。钟爱华夫妇和泰勒夫妇从大运河航行至镇江，之后乘坐外国制造的蒸汽船，缓慢向长江上游行驶数百公里到九江。之后他们或是徒步，或是坐在双人台的座椅上，沿蜿蜒上升的庐山上行十多公里，便抵达了目的地枯岭。枯岭坐落在长江沿岸，从远方眺望可见。这里的风景和田纳西州以及瑞士的米伦峰有点相似，但更为壮观。山中只有当地的劳工和商店店员，是在中国长期侍奉的宣教士们绝佳的休息地点。在宣教士生活的环境里，家里的信件要几个月才能收到，即使身患重病也没有立刻乘飞机回国的条件。周遭的环境又充满了敌意，除了像1917年那样的战火之年，每次在山中的聚集都非常的国际化。科尔泰勒回忆说，那里有特别好的教会，我们所有人近千人在主日一起聚会，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大家一起敬拜的情景，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听讲道。从美国或欧洲赶来的教会领袖向会众发言，宣教士之间讨论着各样的问题，虽然大家观点不同，侍奉区域不同，国籍不同，可是都彼此分享鼓励。年轻的钟氏夫妇在语言学习上格外的努力，两人第一次就通过了考试。已经是神学家的科尔泰勒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也总参与体育比赛。钟爱华和科尔作为双打组合参加了华中网球冠军赛，钟爱华的发球力量大，击球技巧极为出色，网上反应快，而科尔的水平也相当了得。两人第一年摘取了冠军赛的桂冠，第二年获得亚军。钟爱华夫妇在清江浦服侍的年代正是中国动荡不安的年代，各地军阀割据一方，实际上各自实行统治，直到被其他军阀推翻。有一次，钟爱华夫妇乘摩托车去往运河北部70多公里以外的宿迁，那里是美南长老会下一个宣教站和宣教医院坐落之处。从清江浦到宿迁有密集的居民区，却没有一家医院。秋天的平原看上去美极了，但就在摩托车颠簸在土路上进入沿途一座带围墙的城市之前，他们注意到路旁的豆子地里没有常见的穿蓝衣戴草帽的农民。一般来讲，城门口是异常拥堵的区域， 似乎只有灵活性比较强的摩托车才能够避免碰撞，可这里却非常的安静，只有守城的士兵。华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内乱不断的时候，有一次他和妻子来到宿迁这座城市，更明显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那世界的